Joy2Know 就去学致力于提供专属的企业扩展计划，透过企例分析精确锁定并解决企业问题，协助你扩展事业。欢迎来我们官网查看更多资讯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DK 的伙伴 Samuel，
我是 Angela，
大家好，
好
，Angela， 我们这个月进入到了财务运作力，
对啊，
目前为止我们七例已经讲了六个例了，这也是我们现在最后一个还没有讲到的例，
最难的放最后，
嗯，最难吗？财务运作力这件事情，只要是经营企业，你不得不探讨这个问题嘛。
嗯，
对啊，因为你毕竟是个盈利事业，盈利事业就要赚钱，不管你今天建立事业的目标是什么，是可能有很远大的目标或者是怎么样，其实都避不开钱这件事情嘛。
对啊，
那如何的管理好你的财务，让你的企业能够在财务正常的情况下能够运作顺畅，这其实就是财务运作力在探讨的事情。
没错，
那我们今天呢，一样，我们今天会从比较生活化的角度来谈财务运作力这件事情。因为刚好我们两个都有在澳洲打工度假的经验嘛，那打工度假也是我们两个第一次这样子离乡背井，独自的离开，因为我们刚好平常的生活就是都住在，原本都是住在家里嘛，也是刚毕业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打工度假等于是我们第一次独立到一个遥远的异乡，
对，
然后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要想办法赚钱，想办法养活自己，
想办法生活，
对，想办法生存，甚至好一点可以变成，哎，听起来比较像是有一点点生活品质的状态，这当然需要财务运作力嘛，
对，要规划好要赚多少钱啊，然后要花多少钱啊，然后每个礼拜的开销是什么，然后不能让自己入不敷出，会很惨。
对啊，没错，因为其实虽然说财务运作力在讲的是我们是企业顾问，讲的是企业，可是财务运作力这个概念其实也适用于个人嘛。
对，
你个人也是可以把你自己当成一个企业在经营，所以当然也可以套用我们企业的概念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从我们打工度假的经验来聊聊，就是打工度假要怎么样的管理财务，我们会分享我们一些 成功的经验，当然也有一些我们当时没注意到怎么样才可以更好的经验，那来探讨财务这件事情。好啊，那说到打工度假，第一个其实要解决的东西就是住宿嘛。
对，要有地方生存，要有地方有一个住所。
对啊，没错，澳洲的住宿其实当然也有看地区，可是其实比台湾普遍来说贵蛮多的。
对啊，
尤其是我们待的那个区域，因为我们是在雪梨。
对，真的是蛮出乎我意料的，因为我原本以为澳洲地很大，不是说地很大比人相对人口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密集嘛。然后我当时就想说，哎，那房租应该不会很贵。
嗯，
但其实超乎我的想象，其实还蛮贵的。
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是因为我们住在比较人口密集的区域。
对，
然后又是华人区，如果我们的打工度假是去那种很偏远的农场住，可能会再便宜一些些。
对，
但我相信
也便宜不到哪里去，
我觉得应该也便宜不到哪里去，可能我觉得搞不好一个床位一个月住下来可能两三万台币跑不掉。
真的，
那房租这个部分你觉得可以怎么控呢？有什么比较好的做法呢？
我觉得比较好的真的是自己去找房子，因为我们有点是住在别人已经租好的地方，然后分租给我们，所以那个钱就会比较再更高一点。
对啊，因为第一手的租客，也就是所谓的二房东，他要先抽一手嘛。
对啊，
然后他再分租给我们嘛，我们就是又被再抽一个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能够省的话真的是可能有几个好朋友或是几个一起打工度假人，然后一起去找一个房子，然后把它租下来。如果你们可能在这地方就是要待半年啊或是待一年，那就是去找原本的屋主，然后签一个半年或一年的约，然后大家一起租那个房子之后再 share， 你们就不需要有二房东再抽一层，就会比较便宜一点。 但我相信这个其实也是要做功课啦，因为有时候可能自己以打工度假的人的身份去租房子，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限制，或是其实
合约上的问题啊，
对，合约上的问题啊，或是那些就很麻烦，就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很麻烦，但是是可以考虑自己一群人一起去租，感觉会比较省一点。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有好有坏啦，我们当时选择的是可能透过当地有一些刚好有认识的人去介绍去住的这样子的东西，我们虽然是抽比较贵，可是相对的我们可能不需要做太多的签约啊，然后违约啊等等的，因为像这种刚好我们那个区域的这些二房东比较就是经营这些可能来一阵子，来半年来一年啊，或者是更短三个月两个月的这种，所以没有租客的这个风险就是承担在这群二房东身上，但相对的如果只从财务面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已经算是第三手嘛，屋主租客一，然后我们是租客一下面的租客这样子，那我们这些人其实就是要花比较多的钱，
对，
那这个就真的是得要自己去衡量风险评估，房租的部分真的要可以精打细算，肯定是像 Angela 讲的，就是找一群朋友一起租一个，那可能你选在一个交通方式稍微没有那么市中心，或者是稍微比较偏一点的地方，
对，
你可能就可以省下一笔钱，那再多人分租一点，就是做一些功课去处理好这件事情，你或许就可以省钱，但这也有点像是你找人分租就有点像是企业找合伙人一样嘛
对，
这个部分你就是需
要选对人，
对，没错，你除了合约上的功课要做足之外，选人的功课也要做足，最好是能找到你真的可以信任的人啊，
对啊，就是一群时间待的差不多，而且你们住起来，因为要生活在一起本来就有很多习惯要协调，你要找到一群是生活习惯可能跟你差不多，或是你们不会互相影响的才一起住，不然也是挺麻烦的，如果你本来跟你一起租的人，然后他可能受不了或是不习惯这样子一起生活的方式，然后住了短时间就要走的话，那你还要再找下一个人，其实就是像 Samuel 刚刚讲的，你要承担的是没有租客 的这段时间的花费的风险，
就是 空房时候的风险就得要由那个当初去签下约的那个人去承担这个风险，
对啊，
但好处就是如果你也能够确保租客的或者是分租的伙伴的这个来源是稳定的情况下，你就是可以让这个风险被稀释掉，然后你的自己的 租房的租金成本也会被分摊掉一些，就有好有坏了。
对啊，
但如果再来一次你会想要怎么做？
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会想要找一群人然后一起租一间，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待也算久，其实我们已经不是那种我们只是来一下下然后马上就要走，如果那种形式的话就比较适合我们去，就是只是去租一间房间被二房东抽一手那就无所谓，因为就很短期嘛，
对，
可是我觉得我们已经相对来说已经待很久，所以其实应该找一群人一起租一间房子会更划算一点，
我也是这样想，
只是真的就是要做很多功课，所以我们当初也没有花想要花那个心思去，也没有想到啦，所以就是没有特别去考量这一块，怎么方便怎么来这样。
对，这个真的就是出发之前的功课没有朝这方面做，那所以到的时候一开始也想说，也不是那时候一开始也不是很懂那边的行情是怎么样，
对，
所以就觉得说，其实租到这个价钱，感觉上我们好像稍微也还算是可以 cover 的过来，但最后就发现其实算一算真的是跟人家合租想办法不要被二房东抽一手会比较划算，
对啊，
那房租的部分就这样，下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吃， 对吗？食衣住行，
对，
娱乐我们就先不说了。吃的部分，你觉得如果以打工度假来说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在吃上面做好财务管理？
因为我们都是自己买食材，然后自己煮嘛，很少很少在外面吃，因为外食比较贵，所以自己煮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花的还算省。在澳洲自己买食材煮的话，其实价钱跟台湾差不多，跟台湾自己煮差不多，可能顶多贵一点点，但没有差很多。所以我觉得伙食费这部分，只要不要买太多，然后变成过期，我觉得都应该都算蛮都不会浪费。
嗯，其实我自己觉得是澳洲那边贵是贵在人工啦。
嗯，
对，因为他们毕竟他们的基本工资是比台湾来讲来得高的。
对啊，
比较一般，好像算是几乎算是最低阶层的基本工资，好像就是差不多25块澳币吧。
对，其实换算成台币可能也快500块。
对，就快500块这样子。这个东西是还有税金要讨论，不过税金我们留在下一题。那但是如果你就花费来讲的话，人工上比较贵，就表示你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就很贵。
对，因为都是人煮的嘛。
对啊，比方说像那边的随便买一个手摇饮就是
超贵，
就是10块8块澳币起跳。
对
啊，那个钱大概就是你自己算一下嘛，就澳币差不多就是简单的算就是20。
嗯，
那也就是说随便一杯可能中杯的珍珠奶茶就要可能起码要140-160。
嗯，
那你想这个价钱在台湾，就连在台北都是顶级贵的饮料，
就等于你买一般的手摇就变成是去咖啡厅的价钱。
对，可是在澳洲你那样子买到的手摇可能品质也就是
很普通
很普通啦，就是那种连锁店开的很多相对比较便宜的那几间台湾的手摇饮的等级。
嗯，
但是价格却是咖啡厅的价格。
嗯，
对，所以吃饭如果真的要省，就是要少一点这种额外的花费，最好是都自己准备，自己煮就相对其实便宜真的蛮多的。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算过，自己煮一个人一个礼拜可能2000台币吧，差不多100澳币左右一个人。
你说一个人吗？
还是两个人？
我记得应该是两个人，
可是可能还是会稍微有点超过啊，因为有一些那种调味料不算，调味料你要就是真的要自己去摊提那个成本啊，就是把它分摊到每周去算。但我们没有算那么精，可是以生鲜比如说肉品啊、面食啊、饭啊、米啊这种东西买一买，其实大概我觉得就算一个人大概1周2000你也可以吃到还算不错。
对，
前提是你要会煮啦。
对
对啊，如果你不会煮的话，你买很多那种预先制作好的那种食品的话，可能也不会那么便宜。
嗯，
可是如果你是比如说去肉铺买肉，然后你就是买一些蔬菜啊，买一些米饭什么的，你如果自己对吃也没有那么要求，大概我觉得一个人一个礼拜2000应该差不多。
嗯，
当然也看你自己个人的饭量。
嗯，
这个钱一个你想想看，一个礼拜2000块这个钱，你在台北可能吃一个餐厅一餐比较高级的2000就没了。
对 啊
在澳洲你还甚至吃不到太高级的。
对，
因为他可能比如说随便一个三宝饭好了，双拼便当就卖你18块20块，换算台币大概就400多块一个便当哦。那你想想看，如果你工作你一天吃两餐的话，等于你礼拜一到礼拜五，假设你只吃午餐晚餐10餐，你就已经是2倍了，你就已经差不多4000块了。
嗯，
而且重点是也不怎么好吃，你也不可能每天吃那个东西。
对，所以自己煮还是比较划算。
对啊，自己煮真的比较划算啊。其实应该在哪里都一样，你要省钱就是多花一点心力去做这些事情嘛。
对，
只是相对来讲澳洲的外面买的食物，至少我们那一区买食物是真的很贵，而且也不太会合你的胃口啦。
对啊，
你幸运住在可能比较中国城的附近，华人区的附近会比较多亚洲人比较喜欢吃的食物。
嗯，
可是其实我觉得那个国外的那种国外美食，我觉得都不是怎么好吃，然后又很贵。
对，主要是很贵。
对啊，纯粹从省钱财务管理的角度来看的话，真的是自己煮怎么样都是比较划算的。
嗯，没错。
如果是以打工度假来说的话，
嗯，
而且会煮的话就可以吃得好吃这样。
对，
偶尔甚至你还可以自己稍微花点心思弄一个还不错的菜，那也不会花太多钱。
对啊，还算 OK。
你想要比如说你是比较会煮的人，你煮一道比较不错的料理，你去外面的餐厅吃就可能是两倍三倍的价格起跳。
没错。那还有什么打工度假还有什么需要再注意的吗？
这个就是我接下来想要提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一次去打工度假我自己觉得算是比较舒适的地方，就是税的计算没有算好。
对，
因为我们是诚实缴税的人，
好公民
好公民好打工度假的签证持有者。
对，
当然打工度假你说真的你要不缴税领现金拍拍屁股走人，
嗯，
他也管不到你。
对，
但我个人是不这样做，我也不太鼓励这个行为。
嗯，
所以我们就缴税。可是因为一开始我们待的公司是没有帮我们负担税金的部分，其实因为澳洲蛮多公司，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中小企业嘛，
嗯，
那边很多公司都是那种做工啊，
对，一人
一人公司或两人公司，规模不会太大。然后以打工度假来说，你可能也没办法真的那么容易的去找到一个公司规模大，然后是注册啊各方面啊系统相对完善的公司。比较容易找到就是那种水电啊或者是装修啊，
嗯，
或比如说你是去农场那种栽的，
嗯嗯，
很多都是不一定会帮你负担这个税金的部分啊。
对，
所以税金的部分你就需要预先保留。
嗯，
那再加上澳洲的税金
很高
很高，那尤其是你是持有打工度假签证的人，你是没有那个本地居民有一些税务上的优惠。
嗯，
你可能可以有某一个程度的那个减免额。
嗯嗯，
啊，但打工度假，啊，每一年它的税率当然都会调整，可是绝对是比台湾高很多的。
对，
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是30几%的税，
超高。
对啊，
而且他不是还会看你薪资多少然后再课更重的税吗？
对对对，薪资集聚，其实可能大多数的国家都会有薪资集聚，只是他的第一个集聚就已经蛮高的。
对，
我记得我最后我的那个薪资算一算，我试用的集聚好像就是30几%这样子。
嗯，
啊，我有点忘记是不是还有一些是10几%的，可是你想想看就算是10几%也是很高啊。
对，
等于你的薪水的1/5到1/3是要直接交给国家的。
对，
而且那甚至已经是比较低的税率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公司没有帮你预扣，然后你自己又没有做好财务管理的话，这笔钱到要付的时候就会是很头痛的这件事情。
对，前面就花掉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自己这一点是假设要我再做一次打工度假，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签证没办法办第二次。
嗯，
但如果呢我们真的有机会时间重回的话，我会需要做最大的功课，我觉得是对税务的调查。欸，我的薪水赚多少，我会缴掉多少税。
嗯，
有了这个比较基准的财务概念之后，才去找相应的工作，避免这个风险当时没被看到嘛，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它冒出来的时候就很麻烦。
其实这样回推过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这样子也算是像是在经营我们自己一个公司一样，就是公司也要知道说他们开这个公司需要负担多少的税，然后他们想要赚到多少钱，所以他们要先预想好他们最后要花出去的钱，所以他们可能要再赚更多啊，或是他们要再更精打细算一点，协调他们的设备啊，或是负担多少支出，然后才去看说最后这样子可以赚到多少钱，然后以这个基准去朝着目标前进。
嗯，所以才说这个财务运作力其实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力嘛。
嗯，
因为当然第一，你开公司你就是要赚钱，这是很现实的事情。当然第二就是财务的运作能够运作的好，对这个公司是加分，但是运作不好，往往对这个公司的扣分可能是扣的挺严重的。
嗯，
当你能够让你的财务处于真的是运作的状态的时候，就表示你收进来的钱，不管今天收多还是收少，这个钱能够被最合理化的、最大化的去发挥它的效用，所以你公司才可以
转得起来，
才可以转得起来。比方说，假设以我们去打工度假，我们有妥善的规划好财务，然后哎赚钱进来之后，那个钱我们投资自己去做，让自己的技能增加的可能 maybe 是课程也好、投资也好各方面的部分，然后提升自己赚收入的能力，我们的财务就会被越滚越好。
对，
这个概念当然就是适用个人也适用团体，公司也是如此，这样子
没错。
那我们这集就要播就到这边咯。啊，我们就要播一样在每周日的晚上8:30准时上架，上架的平台呢会在 YouTube、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 还有 MixerBox 这5个平台都会有。喜欢我们的听众就请记得持续收听，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啊或任何的想法想要跟我们联络，都可以在我们的各大平台联络我们。如果你是经营企业的朋友，你对于企业的经营啊、财务啊各方面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也欢迎从各个管道来联络我们，我们可以协助你就是有一个好的发展。那我们这集就要播就到这边咯，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